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叫李维，是以前在北京生长的，然后在北京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三年，然后就去了美国，现在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共待了30年。
据您的观察跟体验哈，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的移民近段时间以来，比方说十几年哪怕是几十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呢？
我其实因为一直在做有关移民的研究，30年以前呢，除了一些像我这样的就是研究生，然后拿的是美国学校的奖学金或者助学金来念书，然后最近这10-20年情况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一开始呢，是慢慢的研究生越来越多，然后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慢慢的就开始变得比较平衡，就是拿奖学金助学金的研究生和家庭慢慢富裕以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就有很多把自己孩子送出去念本科生，甚至现在更小的孩子有高中初中就出去什么，所以就是觉得情况变化的很大。而且这个呢，一个是跟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关，再有一个是就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家庭财富的增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自己像我自己教一门叫做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一个课，很明显的一开始就都是美国人，包括在美国出生生长的华人，然后慢慢的就是有大概有1/3是国内来的学生，慢慢一半，我现在的在教的这个课有2/3都是国内来的本科生。所以就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生活经历就能看到，像我是在凤凰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作，17年以前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中餐还大部分都是老的广东式中餐，或者是就是所谓自助餐，所谓美国人讲话buffet的那种形式，现在就越来越多的陕西餐馆、兰州拉面馆什么就都有了。所以当地的人都在讲说，很大程度恐怕是因为大量的中国学生来的缘故，所以就也活跃了当地的经济。
上午的时候我就听了亚裔的一些教授，他们讲亚太地区的这个人口流动的一个状况哈，其中也特别提到就是人才的流动，华裔移民到或者是去美国去学习留下来的有多少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有一些统计，但是也不是很完全。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隔1-2年会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按各国国别来分，这些人拿到美国博士学位5年以后在哪？这个资料呢，基本上是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有。我的研究助理刚刚收集到那最新的资料，也就是说2010年的拿到的学位还留在美国的，其实这个比重还是蛮高的。以前从国内去的最高的有到90几%都留在那儿。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比例在慢慢下降，还是很高，总人数多，所以实际上还是蛮多的。大家共同的说的都是说，国内现在有2点最大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国内研究资金多，第二个就是国内找到比较好的学生，比较出类拔萃的学生还是比在美国容易。这一点我自己也有切身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些带一些从国内来的博士生，有一些还是真的蛮出色的。
提到这个出色的学生哈，我也知道像哈佛大学会吸有全球各地的优秀的学生跟师资哈，最近有新闻就看到哈，相信您也看到了，就是哈佛大学在招收一些有色人种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默认的比例被告上了法庭了。根据您的了解，美国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情况，就是你公立大学的话，这种问题反而比较少。21年以前了，我自己还是博士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有很多，包括是国内来的学生，像在加州大学系统，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就说那个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然后他们当时就讲说这学校呢有一个外号呢叫 做 University of Caucasian Law Among Asians， 就是说这个学校是白人，是在华人人群中间，或者说亚裔人的人群中间。然后加州大学还有一个分校叫做尔湾分校 UCI， 那21年以前那个学校就已经被叫做是中国移民大学 Universal Chinese Immigrants。 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像哈佛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所谓叫做 elite 大学或者是常春藤名校，因为他们那些学校呢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就是说他的资料不需要公开，所以被告上法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让他们公开说他们到底根据什么原则。这东西比较复杂在于哪儿呢？就是说一个他们真正说所谓有比例的是叫所谓 heritage student， 也就是说你爸爸爷爷祖爷爷都是这学校，然后给这学校捐钱，然后他们的孩子就有很大一部分就能够上这样学校，并不一定说非得是最拔尖的学生。刚才说还落了一点，就美国各个大学私立学校也好公立学校以后还有很大的一个资金来源是他们体育项目，尤其是美国美式足球橄榄球或者其他的游泳啊什么其他的项目，所以他们每年呢还要有名额留给运动员，出色的运动员。我前两天在墨尔本开这个就是海外华人学术研究会，加州大学王林志教授他在说，像在哈佛每年可能只招2-3千的学生，但是要有留200左右给运动员，然后所谓这种 heritage student 就是说他们祖辈都是在上学的，这样还有大概也有几百人。据他估计就是他看到的资料大概有30%左右是这种就是祖辈都在哈佛上学的人，那也就是说你2-3千的新生里面把这两块拿掉以后那个人数就已经很少了。美国是现在一直高等法院还是在说所谓 affirmative action 叫平权法案的这个还是合法的。这平权法案呢主要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整个社会变得更多元化，所以呢就是说学校的学生要反映多元化，如果你全看成绩的话确实是亚裔学生的成绩最好，但是他们强调的呢就是说除了成绩以外还要有包括课外活动，包括去在社区服务，就是他们希望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的。所以就有很多亚裔的家长觉得不满意呢，就是说好像你纯粹从成绩看来那个很多亚裔学生最后没有被录取的，他的成绩比其他的一些族裔要高很多，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平衡，也觉得这个不公平。其实最开始提出提告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有歧视，一开始是说所谓反歧视，认为现在是白人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纯粹是按照学习成绩来说，确实是反而是亚洲学生成绩高没有被录取的更多，这里面因素蛮复杂。
嗯，中美贸易博弈以来啊，美国很多政客打政治牌嘛，说这个很多高精尖的华裔的留学生过来之后把我们的高科技学走然后带回国内去了，以后得给他们少发签证。就这两年尤其特朗普上台以后，华裔留学生的比例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呢？
其实现在就是说直接从国内，我现在指的是直接从国内到美国的学生最近并没有减少，但是只是说增长的速度涨幅变缓了。我去年和前年做富布莱佛访问学者到印度去做访问学者，其实印度的情况跟中国相似，就是去年我在印度的学生还在印度就学的大学生做了一个调研，然后那时候正好去年的春天在美国有几个印度的高科技移民被枪杀了什么，所以就是他们也很反弹。所以我觉得以后呢如果特朗普政府这些情况，因为他们当时特朗普政府内的极保守的或者说极右的他的一些顾问会说以后要不然我们就不给中国签证吧， 但是这个是不太可能，因为比如说美国有一些校长就提出来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一个是说现在全球发展，全球化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全球化的还是个趋势，然后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校长们什么这些包括院长们，大家都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人类社会想发展尤其是研发的这个部门必须靠人员的流动，靠这个就是所谓 global race for talent， 也就是说人才战的这种意思，所以说需要有这种交流。
让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就是从美国比方说大一念书开始一直到念完了留在美国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呢？
可以长达20年，因为你想如果像类似像国内的情况，如果大学本科4年，然后你加上硕士2到3年，然后博士从4到6年，这是你念书的过程。念完书以后呢，美国有一个步骤，就是在你拿的签证还叫学生签证，但是你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从1年到2年半不等，取决于你专业是什么。就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申请临时性工作签证，叫做 H1B。H1B 呢是3年1期，你最多可以拿6年。你在拿 H1B 的期间可以申请绿卡，如果你申请到绿卡，你还要在拿了绿卡以后再有5年才能申请规划成美国移民，然后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你要住在什么亚利桑那那个纽约或者洛杉矶，就是那个你递交了申请到他们来跟你面谈可能又要有几年，所以你就把所有这些年份加在一起看，有可能是20年，所以这个东西就其实涉及到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美国是必须成为公民以后再选举。以学生来讲，有高等教育学位的这样的移民，尽管这样的移民都可能要20年以后才能够影响美国的政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
非常感谢李教授，谢谢您。
好，谢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